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每周日在生活无国界和你一起品味故事。生活无国界，依然动听。大家好，我是雨泽。最近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叶牧师的一个专访。在和叶牧师对话的过程里面，其实讲到的是叶牧师在失去太太、失去师母以后的一段经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叶牧师。哎，叶牧师，当时当孩子们都哭泣的时候，你自己也非常难过。那后来你是怎么来处理，或者神是怎么安慰你的呢？
我后来把孩子送回家，我妈妈当时来帮助我。那妈妈当然很疼爱孙女，然后疼爱儿子，然后也看到儿子这样子每天啊闷闷不乐这样子的光景，她也是非常的难过啊。然后她就说：“我帮你开孩子，你出去走一走。”结果呢，我开着车，我到哪里了？我到殡仪馆。我在那里哭，我说：“上帝，你把我接走吧。”啊，我当时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在那里祷告说：“上帝，你把我生命接走吧。”可是我接走不行啊，我有三个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到说，诶，我的老大呢谁比较喜欢，我的老二谁比较喜欢啊，老三谁比较喜欢。因为在当时读神学院的时候，有认识很多的同学，那有些他们不能够有小孩，所以他们很爱我的孩子，因为看着我的孩子这样啊，他们就主动来提，包括我自己的亲姐姐，她说你要牧会，你要照顾三个孩子实在太困难的，我一定会把他当成视如己出，会爱他们的。所以想，哇，太好了，那我更没有牵挂了，所以我就可以把安排准备写遗嘱吧，然后把老大给谁，老二给谁，老三给谁啊。可是我正在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老大给谁，老二给谁，老三给谁，我发现我一个都给不了，我一个都给不了。但是我就想到说，我上帝真慷慨，就一个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慷慨的给我们。
所以那一刻也更加理解上帝的爱了。
是的，是的。所以那一刻也让我说坚定的一个信念，说既然我给不了，我就要好好活。
嗯，
然后我觉得在地上虽然我可以胜过，我可以克服说啊总是主的人哦，可是我知道实在太难了。因为你知道的，就是你要面对活着的人更辛苦啊，
是
死的人当然回到神那里好得无比，可是活着的人要坚强，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压力，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适应调试，就包括我讲的，就是在公园啊，带孩子去厕所啊，这种的生活上这种点点滴滴的困难性，再加上很多时候别人异样的眼光，或是我们自己都还没有预备好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态度的时候，那就错愕了，因为没有预备好。我也买很多单亲的书啊，怎么样来管教这个单亲家庭，怎么样来，我买很多这些书要学好做好一个单亲爸爸的预备，可是我发现这些书对我帮助不大，也倒只是一些提醒，我觉得很宝贵，可是实际上当我面对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没有一个妈妈或者一个女主人的话，对孩子以及对我的事工实在很不好。那尤其是我是一个牧师，经常要需要来辅导协谈，那有些家庭问题，那一提到家庭问题，让我又开始又眼泪又出来了。虽然我不会在他们面前流泪，可是他们一回去，那我自己面对孤独的自己，我有很多啊、这些感伤。毕竟他离开我们，不是说好像离婚或是吵架或是怎么样的，是在一个最甜蜜的一个时刻啊、所以我也觉得说，当然神也恩待我。他让我知道说我喜欢音乐，而且最好的音乐通常不是又臭又长的，通常都是在最高潮的地方结束。那它不一定是很长，可是在最高潮的地方结束，让会众让听众还有一些的流连忘返，还有一些的回味无穷。那我觉得他的生命也是在那三十几岁的时候结束了。那一种啊，在35岁哈、啊，我记得35岁啊的时候是最美的那一个时刻，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对，
给家人。我觉得这是最美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都要下车嘛，就像人的生命就像生命的列车，我们都要下车的。那有些比较早下车，有些比较晚下，总要下车的。可是你留给别人什么呢？而是不是你带走什么，你留给别人什么？我觉得他留下很美的 一个榜样，一个见证，让我们去思念他。但问题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活着的人要继续勇敢地走前面的道路，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勇敢不了，坚强不了。我们明明知道要勇敢要坚强，可是说实在，当生活上的这些油米柴盐酱醋茶出现的时候，我就软弱了。我就发现说我怎么软弱到像以利亚的一个光景啊，真的求死，哎呀神啊，你夺去我性命吧。遇到一个小挫折，我就发现我怎么也这样子了，那么懦弱软弱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当时的情况之下，你说一个牧师会坚强，我知道要坚强，可是我也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确是软弱了。
可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越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其实神也没有离开我们。这话听上去有的时候有点残忍，但是神的确是，就像你讲到的这个，在殡仪馆当中祷告的时候，其实神也借着一个很奇妙的意念让你看到了上帝的爱，对不对？
是的是的啊，上帝的爱通常是彰显在他所爱的人。那我后来也慢慢体会到说，神知道我扛得动，所以神容许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在别人身上。那当然神的计划不是停在这里，因为神不是一个虐待狂，有虐待狂的神，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
对，
要我们去完成啊他的一些的旨意。所以呢，其实重点精彩是在后面，不是在这个事件上，而是在后面神的预备。
对，
那我记得当我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在1999几年的时候啊，详细年我大概不晓得了哈，我忘记了。那时候有一群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那他们呢，你只要有查经班，他们都来了。而且他来呢，你不用广告的，他们都来跟你辩论。那发现说你跟他们辩呢，你不一定能够辩赢他们啊、哦。那些北大、清华的这些优秀的学生，你不一定辩得赢他，可是他们就是要继续来。哎，他们就想要探索真理。后来呢，一个一个他们都信主，啊，一个一个都信主了。那所以你到哪一个地方，你在校园有查经班，有这个团契，他们都会来的，啊，不一定他们全部信主，不一定，我必须说不一定，可是他们都会来，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来，在那个时候，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哈，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啊、我在当时呢，也是在当地的一个大学成立一个华人，应该是这个华人团契吧，华人团契，哇，就来了很多人。那其中有一位弟兄，他在那边就慢慢的，他也是在学，也是在团契里面信主，变得非常火热，然后也开始在啊、成为我非常好的同工，在里面帮助。有一天他跟我讲，这还是我发生这个啊、这个事件的之前几个月的事情，他就告诉我说，叶牧师啊，我觉得哈，你是台湾来的，我们是大陆来的，我们有一个无形的墙，你可能不晓得，要不要你把这个团契交给我啊、哦？那你退到幕后去帮忙我们就好了。我当时觉得说，哇，这个翅膀硬了哈，要自己要单飞了，然后我辛苦建立起来，你要整个把我拿走，有一点不人道啊哈。那况且我觉得我在这里有很多的贡献啊，而且是我成立的，而且这些人对牧师很服气的，我不能说很服气，但至少就是说他们眼中没有那什么牧师的概念，尊重牧，没有那种概念，只是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我觉得全教会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当时可以胜任说懂得圣经比我多，因为在团契里面他们都信主不久嘛，所以我觉得说我还是很，因为是我开始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当中更多的参与。但没想到这句话让我有很大的思考。我说最重要其实不是去跟他们谈神学啊，让他们认识圣经，而是跟他们建立关系。那你要跟他们建立关系，你每一次讲的都是台湾的那一套，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有一个无形的墙。那等到他们关系建立到某一个程度，你说什么他们都信了。
对。
所以那位弟兄跟我讲那句话，我有很大的思考，我就想说，哦，是啊。那个无形的墙怎么样来破除呢？后来神又给我牧会的时候，我发现说，诶，早期台湾很多的留学生他们留下来，后来一个一个信主之后，华人教会就被建立了。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从台湾来的留学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更多的是中国大陆啊、取而代之的是这一些留学一批一批的过来，那他们也信主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就成为一个交接，就是一个期间，如果我没有大陆的背景，我要来带这些大陆的学生很难的。那就算我完全不做学生事工，就算我在教会牧会的话，我也面对一个困难，就是有一批是中国大陆来的，我光用台湾的背景来压他们，这是压不过的。所以我必须要来了解认识从中国大陆来的文化，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思考模式，他们的作息，他们的这种的生活的这些焦点他们的常说的话题是什么，他们的通用语是什么，才能够更深的跟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建立关系。所以我发现说，哦，原来神的计划是为我预备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姐妹，来让我未来的释放道路更宽广。
嗯哼，当你发现上帝是这样带领的时候，内心会觉得很难以接受吗？一时间你觉得，哦，我又要结一次婚，然后我接下来又有一个跟我完全文化背景有一些差异的这样一个姐妹。
我当时说实在的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因为我老大从学校回来跟我讲那句话，我的确有点生气，但是也给我一个思考，我不能够那么残忍，我要给自己开放能够愿意接受。我刚刚讲过说，如果上帝愿意预备一个，但我不晓得是谁，谁都可以，只要他适合我或是适合这个孩子。不过我想一想，哎，不对，不能说谁都可以，我就给上帝开一个条件。我也觉得讲一想也有一点的过分。我说，上帝啊，你如果愿意预备一个未来的另一半给我，我愿意。不过这一个人是要我非常的欣赏，从里面来欣赏他的。那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其实我看谁都看不惯，看谁都看不满意。当时啊，当然我不能说是骄傲啦，意思是说我要从心里来佩服一个人，很难的。那种佩服不是说看你，哦，你很漂亮，漂亮是你家的事嘛，跟我无关。或是说你这个人学问很高，那关我什么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我从心里觉得我对你很欣赏你，觉得说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我很渴慕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的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我渴慕在一起，那个决定权就在我了。我可以跟上帝讲说我看不惯他，所以那个人不是你为我预备的。所以我不是说你要身高多少体重多少那种外在的这种世俗的条件然后家世是什么家世背景所以神在为我预备的时候，我给自己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标准。
常常人的一生当中都有不同的转弯，每一次转弯的时候都巴不得我们都遇见美好。叶师母过世之后呢，上帝又赐给了他新的一段感情的经历，那这段经历接下来是如何发展，神又是如何给叶牧师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印证的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生活无国界为您带来的依然动听，我是雨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为主而活。